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彼得前书来看基督跟他的救恩。我们先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来读。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庇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底下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那么世界上的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违背神，离弃神，所以灵魂就堕落了，落在魔鬼手中。
可是上帝心中有一个奇妙的救赎的计划，他就是差他的儿子义者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着全人类的罪在那里受苦，所以上帝是借着耶稣的血来救赎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我们的祖宗所传留给我们的那些虚妄的行为。所以基督徒是被神所拣选的，要借着圣灵得成圣洁。成为圣洁之后，我们就是要顺服耶稣基督，因为一个人不顺服耶稣，他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我们既然借着耶稣的宝血，借着圣灵把自己洗干净了，成为圣洁，我们就要顺服耶稣基督。那这里特别提到，我们是蒙他的血所洒的人，我们是被耶稣的宝血洒的人。在旧约时代，如果一个麻风病患他痊愈了要求洁净的时候，就要洒鸟血在他的身上，所以在旧约时代就洒血这样的仪式代表洁净。所以我们都是靠着耶稣的血可以得着洁净。在出埃及记24章，我们知道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也洒血，以色列人他们愿意接受神所立的那个约，他们要遵守神所吩咐的一切，他们就可以做上帝的子民。那如果以色列人不顺服上帝，那么上帝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呢就中断了。所以呢，摩西把那个立约的书跟以色列人读，然后他们表示说，是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摩西就用献祭所用的那个血一半呢撒在坛上，表明那个立约，一半就撒在以色列人身上了。所以那个撒血是代表顺服，以色列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摩西撒血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被耶稣的宝血洁净，那个意思是我要顺服神，我要遵行神一切的吩咐。因为主耶稣他用他的血跟我们立了新约，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顺服的子民。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让我们得着这个赦罪的平安还有救赎的恩惠。然后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他重生了我们，重生就是一个人他得着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复活的新生命，那是一个不能朽坏的属天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所以重生得救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初步的经历，即便一个人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他也必须有这样一个重生得救的经历，他里面的生命被改变。所以基督徒的重生是因着上帝的作为跟上帝的旨意，这个跟人从妈妈肚子里头生出来是不一样的。一个人能够重生完全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工作。还有第二点，这个重生是圣灵的工作，只有一个人他真心的认罪悔改，他信靠耶稣的宝血，他知道只有耶稣的血能够洗净人的罪，赦免人的罪，所以他真心信靠耶稣，他接受耶稣在他的心中，那圣灵就在人里面开始做那个建造的工作。这个就是一个重生的人，圣灵开始在他有一个重建的工作。第三点，这个重生是借着真理的道。雅各书1章18节说，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我们刚刚读的彼得前书1章23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他会相信圣经是上帝准确无误的真道。如果你真的重生得救，你里面有神的生命，那是因为神活泼长存的道，真理的道使你重生。所以一个重生的人，他应该是相信圣经是神准确无误的真道。第四，那个重生的结果呢，雅各书1章18节告诉我们，重生的人是万物中出熟的果子，是要献给神的。所以我们重生以后，我们所拥有的生命是永不朽坏永不衰残的生命，是主耶稣基督赐给人的属天的复活的新生命。第五点，一个重生的人他有活泼的盼望，这是我们刚刚读的彼得前书1章3节，对不对？他说我们 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重生的人他有属天的财产，这个属天的财产其实就是神自己。所以基督徒整个追求的标杆就是神自己，因为他自己，神自己就是这个永不衰残的基业，永不朽坏的产业。所以我们基督徒都是非常富有的人，我们拥有世界上的人所没有的财富，神自己做我们的基业。大卫也这么讲，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他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先知耶利米也这样讲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所以神是我们的份，是我们的产业，我们的神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基督徒拥有神，又被神所拥有，对不对？第六点，这个重生的人是靠着信心被神的能力所保守。我们是靠着信心继续不断的信靠神，不停止相信神，这样借着信心我们被上帝的能力所保守。这个保守的希腊字 Phroreo 是一个军事的用语，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呢是被上帝四维安营，他派天使天君四维安营，严密的保护着我们，叫我们很安全，绝对的安全。所以一个重生的人，他相信上帝不管在明处在暗处都在保守我们。这个意思不是说重生的人不会遇见苦难或是痛苦，而是上帝确实在那里保护他，上帝一直没有忘记他，上帝一直的紧紧的看顾着他，而且要加力量给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只要信靠主到底，我们会经历上帝大能的保守。在耶路撒冷被分裂为阿拉伯跟以色列这两大阵营之前呢，一个人叫马他，他是一间银行的经理，可是战争爆发以后，他跟妻子还有九个儿女就逃走了。因为这个战乱，他没有办法重返家园，而他工作的银行还有一切的家财呢，全部都是在犹太人控制的地区，在耶路撒冷里面。所以他们逃走之后呢，身上也没有多少钱，几乎走投无路。这个马他呢，每天都到他工作那家银行的分行去查看，可是一直没有钱汇过来啊，银行的人也没办法帮助他啊。可是呢，他们的存款一天比一天少了，所以马他跟他的太太就很忧心啊。后来他们听说有一批救济品是要给这些难民，可是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一切都很混乱啊。然后这个马他每一天就是仰望主，他提醒自己主的应许。他也常常召聚他的儿女，给他们读主的应许，比方他们读诗篇上的话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他就劝他们儿女大家一起来寻求主。他们又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说，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所以他们就提醒全家人都要住在平安中，信靠神，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马太也提醒他的孩子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他们相信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不会叫他们挨饿。马太他就是要他的儿女们好好的信靠神的应许。可是终于钱都用光的一天来到了，他们吃了最后一顿的早餐，马他就跟孩子们说，主应许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钱没有晚餐，可是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告诉主，只要告诉主不要告诉其他人，我要提着这个空篮子出去，你们就留在家里头，让我们看看主耶稣的应许是不是真的。所以大家就围着那个空篮子祷告，然后他们就看见爸爸马他提着空篮向街道走去，他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他就先去那个银行的分行去看看有没有转机，可是还是跟往常一样，他只好转身离去。 然后他知道有人在领救济品，他也去排队啊。在排队的时候，他就遇见一个同乡的朋友啊。这个朋友也跟他一样离开耶路撒冷，他们把钱都存在耶路撒冷啊。这个朋友就问他说：“马他，你在这里做什么？”马他说：“我们在耶路撒冷有个小房子，可是我们正在外面流浪，没有办法回去啊。”朋友说：“哇，那你的经济状况一定很拮据啊，那告诉我你有什么打算啊？”马他本来想要把他的困境告诉神，可是话到嘴边，他忽然想到他自己跟孩子说：“我们只告诉主，不要告诉其他人啊。”他就跟朋友说：“我们都很好啦。”然后就带着空篮子离开了。后来马他就不知道去哪儿，他就走到一个对面的公园，就坐在树荫下的椅子上，他就自言自语的讲，他说：“我刚刚讲的是实话，因为相信的人一切，神的人一切都很好，一切都会安好的。”然后他就呆呆的望着地面。就在这个时候，他那个朋友就穿过草地走向他，马他完全没有察觉，他那个朋友就来到，就跟他说：“我不管你怎么说，我想你大概不可能让你九个小孩都饱足。”说完话就把几张钞票放到他的空篮子就走了。这个马他就站起来到市场买了一篮子的东西，那个篮子重的几乎都提不起来，剩下的钱他就放进口袋里面。他回家的时候已经靠近中午，孩子们都在门口等爸爸，哇，他们很惊讶看那个篮子满满的食物，所以大家一起享用大餐。他们就是感谢神，真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一切神都会把我们所需要的加给我们。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就是一个信靠主的人，他不只在今世得着拯救，他在今世经验到从危难当中主把他救出来，从疾病当中把他救出来，从罪恶的权势里头把他救出来，从那个属肉体的想法感觉里面把他救出来，还有也把他从百般的试炼中救出来。在彼得前书一章六节提到，他说：“如今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这个百般的试炼，百般这个希腊字 poikilos 意思是说有很多种色素，很多种色素的意思，所以那个意思就是有时候你遇见的困难样子很多，各式各样，可是我告诉你，虽然我们会有百般的试炼，有的时候你想都想不到会有这种试炼，有百般的试炼，那神就有百般的恩典，神就有百般的恩典让你来面对这些事情。所以只要你相信到底，追求主到底，顺服主到底，你会发现今世你经历到神的供应，神的恩典，神的拯救。而且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的灵魂体可以完全得赎，连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和主那个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就是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也就是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所要得着的。所以在苦难当中，我们信靠主到底，追求主到底，顺服主到底，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会说：“好极了，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每一个试验都会加强我们的信心，试验会开启我们里面那个信心的眼界。这个也就是那个盲眼女诗人 Fanny Crosby 的经历。你知道这个 Fanny Crosby 她的眼睛看不见，可她用她的心来体会主，来认识主，也体验生命当中的一切，因为他的感情很丰富，他就借着写诗来表达，所以大概八岁左右他已经写出很多优美的诗。九岁的时候他在诗里面写到说：“我自己是多么的幸福，我多么的满足，我享受到别人所没有的祝福。”有人问他说：“你会不会因为眼睛看不见而哭泣叹息？”这个芬妮说：“我不能，我也不会。”所以你看，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她就已经会把眼目放在她所拥有的 东西上而感恩知足，而不是一直着眼于他自己没有的东西上，整天在那里哀叹埋怨。所以他外面的眼睛看不见，他心灵的视野却被拓宽，他看到上帝的丰富。十五岁的时候他进入一个纽约的盲人学校读书，哎呀，他真的很喜欢读书，追求知识，他觉得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大礼物，所以他努力学习。在这几年当中，他不但吸收丰富的知识，他也学会弹琴，学会唱歌，音乐进入他的生命。从小到大对耶稣基督的信靠给他一个很深远重大的影响，那个上帝的话让他认识神的爱，所以他知道每一个人不管这个人眼睛看不看得见，在上帝的眼里头都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你看他用一个正面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失明，他没有自怨自艾，没有埋怨上帝对他不公平，他也没有怪那个医生没有把他治好，他也没有可怜他自己，认为自己一辈子完蛋，成就不了大事。他也没有在那里自卑退缩，然后躲在一个封闭的角落中不跟社会来往，没有的。他就是用那个信靠主的心还有感恩的心来看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所以他反而与耶稣一个很亲密的相交，在他的里面有那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你看他做的诗都很明亮，因为这个人里面真的有一个蛮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他可以写出那样明亮的诗歌。所以在彼得前书一章第八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那个意思是你外面还没有看见，没有用你的肉眼看见耶稣回来，对不对？你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一个真实对主有信心的人，你常常用信心的眼目注视耶稣，就是你遇见百般的试炼，你仍然用信心在那里寻求主，亲近神，与主耶稣相交，你用信心在那里与主联合，你里面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那个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是不会被夺走的，不会被外面那些搅扰你的事情所夺走。所以我们一定要训练我们的里面的眼睛，常常用信心的眼目注视那位荣耀的主。而且呢，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因为你的信心是那样注视主，活在主面前，你继续用信心在那里顺服主，这样你就容易通过试验，你的信心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你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可以得着称赞，得着荣耀，得着尊贵。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全的灵魂的救恩，灵魂的救恩是借着信心来得着的。那么这个救恩他提到说十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你知道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他还没有为人类受苦受死复活升天的时候，众先知已经得着了启示，所以他们详细考察在他们心里那个基督的灵，而发出许多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比方你看那个先知弥迦，他预言耶稣基督要诞生在伯利恒，是不是？还有最近礼拜二晚上我们在查考以赛亚书，曹牧师的以赛亚书讲得很棒，所以礼拜二晚上你有时间一定要来参加，不要错过。以赛亚书是第五部福音书，如果你不懂以赛亚书，那你没有得着全备的福音，你还不完全认识，因为以赛亚书是第五部福音书。那这个以赛亚书的53章就提到主耶稣要怎么样为我们受苦难，他怎么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求。还有你看那个大卫，他在诗篇16篇提到， 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预言耶稣基督复活，然后他还预言耶稣基督升天。在诗篇110篇，他提到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你看他也预言耶稣基督他升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得着了荣耀。所以当你去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众先知所传讲的这一切有关弥赛亚的事情，都是为着我们。而那些靠着圣灵传福音给我们的人，也是盼我们得着这个灵魂的救恩，得着十字架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我们复活，那个目的就是叫我们也可以跟他一起同死同埋同复活，然后跟他一起坐在天上。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在地若天的生活，你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每一天你呢在那里专心寻求主，你每一天用你的信心与主联合，这样当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他要带给你那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你的身体也要被改变成为荣耀的身体。那为着主耶稣要显现这一天，为着那日，我们今日要有所预备。怎么样预备呢？彼得告诉我们要约束自己的心，谨慎自守。约束自己的心，比方你很想滑手机，很想玩电脑游戏，约束自己的心应该去做功课了。你很想滑手机，喜欢玩电脑的时候，约束自己的心，因为我今天还没有读圣经。你既然今天还没有读圣经，怎么还有时间在那里玩你的手机？好，约束自己的心，谨慎自守，谨慎度日。我们常常警醒的祷告，要维持那种灵里敏锐的判断力，灵里很清楚，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你要认定主，求问主，而且步步跟随主。你行走在真理当中，也行走在圣灵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不敢放纵我们的私欲，我们不敢体贴自己的肉体，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不是永久要居住的，我们不过是寄居借宿而已，借住而已。这个世界不是久居之地，主耶稣就要回来接我们去那个新天新地。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过一个警醒祷告的圣洁生活。你知道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他们寄居在埃及的时候也是寄居，他们是寄居在埃及，埃及不是他们的久居之地。神的目的是要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所以他们第一次过逾越节的时候，那一天他们就要离开埃及了。每一家都要杀一只羔羊，然后用血涂在门楣门框上，这样当灭命的天使要击杀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时候，如果他看到那个血，他就越过去不进入那家。所以他们在逾越节涂那个羔羊的血有两种功效，第一个就是叫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奴役当中得着释放，他们不需要再做奴仆了，还有他们从死亡当中得着拯救，对不对？那些不躲在有血的房子里面的长子都被杀掉了，所以他们从死亡当中得着拯救，以色列人可以离开埃及前往迦南美地。那么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羔羊，彼得说他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能够救赎我们，脱离那种做奴仆的心，脱离那个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脱离一切不讨神喜悦的言行。我们可以凭着单纯的信心领受主耶稣那个复活的生命跟大能，所以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知道一个人在地上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就是一种合神心意的自由的生活。一个人在那里享受最终之乐，那是一个不自由的生活，因为他没有办法脱离罪恶，他没有这种自由，对不对？ 所以基督徒所过的圣洁的生活是最自由最喜乐的生活，这样我们的信心跟盼望都在于神。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在1460年代初期，那个古腾堡，他利用锡铜铁的合金技术，他制造了那个印刷的字母，开启了近代的这个印刷业。一个人叫帕乔利，他看出呢，这个印刷术可以印制那个会计表格，所以呢，他就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算术几何比与比例的知识》。这本书后来被称为影响人类文明的数学著作之一。而他也看出来有这个会计学呢，并没有办法驱除人在金钱交易上的贪婪跟虚谎。所以他这本书里头这样写，他说账簿的每一页都要编上数字码，免得有人把其中的一页撕去，删除了某一些交易。他说呢，我愿意在每一页上都有十字架为记号，来去除所有的贪婪之心，让那些虚假呢无所遁逃。他说愿学这行业的人知道，在所有账簿的背后还有一本更大的账簿，将来有一天上帝会清查。他说在所有的账簿的背后还有一本更大的账簿，将来呢上帝会清查的。所以这个帕乔利的意思是，我们在金钱上要谨慎小心，我们在各样的事上我们都要谨慎自守，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因为将来那日我们必须向那位圣洁的主交账。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4-9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4节到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就在道理上绊跌，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看第五节，彼得说我们是要做圣洁的祭司，圣洁的祭司。第九节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认识你的身份，好不好？你跟别人说，我是圣洁的祭司，我是圣洁的国度。你跟别人讲，对。所以你既然有这样的身份，你所表现的，你所做的，应该要符合这个尊贵的身份，因为我们都是被羔羊那个无瑕疵无玷污的血所洗净的人。所以我们常常夸耶稣宝血的得胜，主耶稣的宝血有能力使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还有这里提到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想想看，有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神却选上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何等的蒙恩，神是那么的看重我们，宝贵我们，拣选了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还有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那个君尊的意思是你有君王的样式，你有那个君王尊贵的样式，你是有君尊的祭司。那个祭司活在地上就是要代表神，要敬拜神，要侍奉神，要彰显神，他们要把人引到神面前来。所以有君尊的祭司在地上是要跟神一同执掌王权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是特归属于神的人，是神特选的宝贝，是圣洁蒙爱的人。我们要宣扬呢，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的神带领我们出黑暗，进入那个奇妙的光明，进入那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每一天我们要离弃那个黑暗的心思，常常留意你的思想，你要尽量的去学习圣经上所说的思想，那个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你常常思想这些光明的事情，你当然整个人都会充满光明，毫无黑暗，而且行在光明中。还有刚刚我们读的彼得前书二章四节，彼得把耶稣基督比喻成活石，主耶稣是一块石头，可是是活的，又真又活，是稳固可靠的一块大磐石，是用来建造神的居所。先知以赛亚把这位弥赛亚说成他是宝贵的房角石，那个房角石就是奠基石，是锡安稳固的根基，锡安就是上帝的居所。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奠基石，他在建造神的居所，他自己是那个稳固的根基，耶稣基督就是根基。所以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在耶稣这块稳固的根基上生根立基。这里说信靠主的人必不着急，信靠主的人必不着急，这是过去曹牧师在礼拜二晚上提到过的。所以应该要心中常常有安息，灵里头平静安稳，住在平安中，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信靠主的人必不着急，还有所有信靠主的人都是活石，都要被建造成灵宫，成为神的居所。所以我们都是圣洁的祭司，我们活在地上代表神，彰显神，而且敬拜神，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每一次你来聚会的时候，你要赞美神，就是在献祭。你看旧约时代的人来到神面前要带着牛羊这些，那今天你来不用带牛羊了，你带着赞美来，你要献上赞美祭，献祭给神。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同声赞美的时候，你有没有开口？如果你有，相信说他有，他献上了赞美祭给神，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追求耶稣自己，耶稣基督是宝贵的房角石，是根基，我们要遵他而行。你追求耶稣，顺服耶稣，这样你才会继续不断的被建造成为灵宫。而那些不好好追求耶稣，不信靠耶稣基督，又不顺服耶稣的人，那么耶稣基督就成了他们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不但没有办法被建造，而且被绊倒了，而且最后会摔到地狱里面去的。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被那些祭司法利赛人弃绝，所以在这里彼得引用诗篇118篇22节的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的石头。他说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主耶稣被人家弃绝，被那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弃绝。还有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21章他讲到那个凶恶缘户的比喻的时候，他也这样提，他说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 就要把谁扎得稀烂。
所以主耶稣不只是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对那些不信靠主的人而言，掉在他身上还会把他扎得稀烂。所以祭司长、法利赛人一听就知道主耶稣是指着他们说的，就很生气，所以他们想要捉拿耶稣。
后来主耶稣真的被抓拿，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真的成了匠人所弃的石头。可是主耶稣复活升天，又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成为教会建造的根基。好，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18-22节。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18-22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
好，这里提到主耶稣基督是义的，他是义的，他是义者，和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受苦上十字架。那么当他被埋在坟墓里头的时候，这里这样讲，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监狱里的灵听。一般相信这个所谓监狱里的灵就是死人。他曾经主耶稣他被埋葬在坟墓里头的时候，他不是没有事做，他去传道给死人监狱里的灵听。所以有的人会问牧师一个问题，说啊，我的某某人他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人，可是他生前没有机会听见福音怎么办？你放心，主耶稣曾经传福音给监狱的灵听，主有办法的。好，在彼得前书4:6，彼得明明的讲，4:6说，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叫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有没有？彼得很清楚的讲，就是死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的，所以你放心。好，然后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他进入天堂，他为我们打开那个通天之路。如今主耶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众天使有权柄的有能力的都服从他。所以在天上，天使天君有权柄有能力都服从主耶稣，而在地上，我们这些良心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接受了洗礼，我们借着水得救，借着水也洗净的。每一天我们要存着无亏的良心来顺服坐宝座的基督。什么时候你觉得良心有亏，你就要赶快认罪悔改，真实的悔改，再来顺服主，因为主耶稣已经坐在宝座上。只有当你顺服那位坐宝座的基督的时候，你去传扬耶稣，你去传福音，你去传那个照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的时候，才会有能力有果效。因为能力是来自顺服。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2:21-24。彼得前书第2:21-24，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二十四节再读一遍。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好，主耶稣在地上为我们受苦，他被骂不还口，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口里头没有诡诈，他没有犯罪，却被挂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向罪死，向我们的肉体死。所以我们在受苦的时候要效法耶稣，受苦的时候不要在那里发怨言骂人，说威吓的话。我们心里头不要存着苦毒，我们要在义上活，要活出主那个柔和谦卑的样式。每次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何等的卑微，就帮助我们更多活在主那个柔和谦卑的样式当中。那在这里主耶稣自己给我们做榜样，彼得说，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榜样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仿本，就是小孩子他们在学写字的时候，那个本子上也许 有字，可那个字是用点点点点点的，这样小孩子可以去模仿，去写那个字，仿本，让小孩子模仿上面的字体学写字，那个叫仿本。所以主耶稣就是一个模范，他是一个仿本，你就照着他的样式去学。主耶稣在地上他是受苦的仆人，他没有犯罪却受到羞辱，他需要忍受罪人的顶撞辱骂，他被人苦待，而且他被人鞭打。你知道他被鞭打的时候是那个蝎子鞭，那种鞭子是很可怕的，上面有那种很锐利的刀片或是石头，所以他被那个蝎子鞭这样鞭打，你鞭打一下真的是皮肉绽开。那主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因为他受鞭伤，我们的灵魂体可以得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这是真实的事情。最近我们这一期的爱训有个主日学的小朋友，他写了一篇非常宝贵的见证。他说他的胃不好，常常胃痛，早上起来吃早餐的时候胃痛。那以前他妈妈带着他在大陆工作，也看过许多医生，还有看中医吃中药。他说有吃药的时候就不痛，没吃药就再痛了。回来台湾以后呢，他每个星期天来教会聚会。他就有一天在聚会的时候，那天他没有去主日学，所以在最后会后追求的时候，我就说如果有人身上哪里不舒服，你就按在那个地方，让神来，求神来医治你。当时呢，他就相信神就在我们中间，神本来就在我们中间，这是神的应许，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中间。好，他就按着自己的胃求神医治，很真心的跟神讲，主耶稣你医治我。他说当时他的胃没有什么感觉，好，后来的几天有时候也会痛，可是没有像以前那么痛，那么容易痛。再过一段日子，他突然发现怎么这些日子我的胃都没有再痛过了，他相信是那一天他凭着单纯的信心为自己按手的时候，神就医治了他。过去这个礼拜二晚上有一个非常渴慕主的姊妹，她今年也在我们中间，她很喜欢来聚会，可是有的时候因为家庭的因素她很不容易多多的来，可是只要有机会她一定会来。每次他来聚会的时候都会流泪，他也不想这样每一次都哭，可是他也没办法，情不自禁，圣灵做工，他就是渴慕耶稣自己，然后就在那里一直流泪一直流泪。他聚会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流了许多的眼泪，这些许多的眼泪滋润了他的眼睛，使他的干眼症得医治。所以尽管流泪吧，流泪会带来奇妙的医治的。当然有的时候医治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经过治疗或是复健， 有时候我们的身体它有一些状况，它不是立刻可以得治，它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或是一段时间的复健才得着医治。我们东线有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不管神是用什么方式医治我们，我们就是要坚定的相信主的应许，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也就是说这个神的医治是有条件的，你需要跟神合作，你需要履行某一些条件，然后那个医治才会成就。我也知道有的人至终没有得医治，那是因为主要接他回天家去，让他得着荣耀的身体，在那里不再有疾病、悲哀、哭嚎、疼痛，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永远与神同活在永世的荣耀中。所以今天不管你有任何的需要，特别我们当中有人你也许身体有需要，你要感谢那位为我们受鞭伤的主，你跟他说，主，我谢谢你，谢谢你为我受鞭伤，所以呢，我可以向你支取属天的医治与神圣的健康，这是我当得的权利，因为你替我付钱了，你替我付代价了，所以我可以得着这个结果，我可以支取属天的医治与神圣的健康。我们要更多的赞美敬拜那位在肉身为我们受苦的主，我们要把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甘心要顺服主的旨意，而且我们要一直的认定，每一天这样提醒自己，我是被拣选的族类，我是有君尊的祭司，我是圣洁的国度，我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每一天我可以来亲近这位最喜乐的神，常常来赞美这位要祝福我医治我的神。我每一天要用信心与这位最喜乐的神连结，我要常常追求圣灵充满，活在那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中，我要宣扬那个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相信主耶稣今天要做更大的事在我们中间，你相不相信？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